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59集。克劳利脸色已经煞白，大汗淋漓，他说，
我想找我的律师谈谈。
你现在可有大麻烦了，不过你也挺走运，我正好有事想找你帮忙。
我是认真的，我现在想和我的律师谈谈。
嘿，天才。
斯蒂夫干掉了什么东西，手机上火光四溅，发出轰鸣。
你说说，你觉得这个地方像审讯室吗？
不，因为我还没有被拘捕，我知道我有权。
你当然有，但是既然你没被拘捕，你就没权利去找律师。毫无疑问，你有权利在任何时间离开。
我贴心地把自己的椅子往后挪了挪，方便克劳利出去。
但我不建议你那样做，要是你那样做了，我们会去找你的老板，聊聊这件事情，然后你就可以被抓起来了。到那时，你想找什么样的律师都可以。
克劳利准备起身，可是当我们没有尝试去阻止他，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时，他便改变了主意。
或者你可以帮我一个小忙，然后我们既往不咎，我还可以给你一点独家新闻，这样够大方吧？
我比较推荐这个方案。
斯蒂夫建议。
要是我就会这么办。
帮忙？
克劳利说，声音里完全不见浮夸了。
帮什么忙？
你最近来犯罪现场报道的次数太多了，是谁给你的消息？
克劳利松了口气，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。他嘟起嘴唇，试图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我和斯蒂夫在一边等着。
我不是那种惹麻烦的人。
克劳利哼了一声。
除非在道义上有必要那么做。
当然，当然。
斯蒂夫亲切地说。
你只要透露一下，康伟就能搞清楚是谁，为了什么对他不爽。这样大家就能重新团结起来抓坏人，正义也能够得到伸张。然后你还能省下功夫，不用打官司，继续忙活那些值得忙活的事情。这够讲道义了吧？
我不会把你出卖给那些人的。你还能继续舒舒服服地跟他们保持联络，我只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整我。
听到女孩讲脏话，克劳利面部不禁扭曲了一下，但他脑子还够用，知道该把嘴闭上。他又用指尖拍了拍嘴唇，继续犹豫几秒钟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然后他叹了口气，
罗奇警探告诉我的，他觉得我应该会对你的一个案子感兴趣。
毫不意外。
罗奇？还有谁？
过了一会儿他说，一脸不情愿，唯恐会危及他那全新的美妙关系。
周日早上布雷斯林警探给我打了电话，他提到了艾斯林莫里斯的案子。
没错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是他把我家的地址给你的吗？或者是罗奇给的？
我从一个联系人那里得到的。
什么样的联系人？
你不能让我把所有的线人都暴露给你。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做梦都想把这个国家变成极权主义。
斯蒂夫突然冲手机挥着拳头喊，
漂亮。不好意思。
他转过头说，
你刚刚在说什么？什么极权？
那不是记者的线人，白痴，那是帮助你协助歹徒闯入我家的罪魁祸首。你觉得这应该受到保护吗？
有可能。你又不知道他还告诉了我什么。
克劳利，你是想让我直接去问他们吗？
他耸了耸肩，像个生闷气的小孩。
好吧，是布雷斯林。
这个混蛋，有机会我肯定要揍他一顿。
你是怎么从他嘴里问出来的？
哦，拜托，我又没办法把他弄到审讯室里。他打电话告诉我艾斯林莫里斯案的时候，
他说你有一个很可怕的毛病，就是办事拖拖拉拉，犹豫不决。我只是引用他的原话。
克劳利举起手对我傻笑，
呵呵，他说对于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案子，你都有可能会拖上一周。正常来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但这次布雷斯林警探要和你一起办案，他可不想自己也受你连累，他得让你有些压力好好办案。还是引用。哦，警探，我只是引用，所以我就搞了一点小小的压力。
找你还真是合适。
斯蒂夫对着手机说，
你这压力把我们搞得都没办法正常思考问题了，是吧，康伟？
克劳利满腹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
然后等那个自称是你爸爸的男人打电话给我。
这就是你为什么会那么迫不及待地相信他真是我爸爸。我一开始以为你只是觉得能够干涉我的私生活会让你很爽，所以才丧失理智，但你其实一直精明得很。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正经人，让他找到我，无疑会让我进一步感受到压力，而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的主子拍拍你的脑袋，好好犒劳犒劳你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
克劳利又嘟起了嘴巴。
你这个语气不妥，你在故意煽动，我并没有义务。
不妥你就把它吞了。你给布雷斯林打电话，口水都淌满了电话。你说你将如何毁了我的生活，让我迷迷糊糊随随便便签一切东西。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我的家庭住址，他立马就告诉了你。我漏掉什么了吗？
他抱起胳膊拒绝看我，以示我的言语不妥。
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何必来问我？
哦，可是我还没有什么都知道呢。罗奇给我的所有案子找麻烦，布雷斯林只有一次。还有呢？
他摇了摇头。
没了。
克劳利，
我警告他说，
只给我两个名字是不够让你脱身的。接着说，否则咱们什么也别说了。
克劳利想摆出一副好人受委屈的表情，实际效果却像是昨天晚上吃多了。
我确实知道透明度的重要性，康维警探，很多警探都不配说这个，确实有别的警探联系我，还是有人关心公众的知情权的，但都跟你的案子没有关系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